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89集。弘治十一年秋天，我赴南昌参加乡试中举，随即在我的家乡引起轰动。我返乡之日，当时的分宜县令还专门设宴为我庆祝。弘治十八年春天，26岁的我进京会试，高中二甲第二名，获赐进士出身，旋即又通过吏部朝考，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编修。自本朝洪武年间的黄子成、刘仲志之后，我是江西分宜第三个入选翰林的人，而且是120年来的第一个。这项殊荣无疑让我那一生不得志的父亲扬眉吐气，倍感自豪，也使我从此成为家乡人的骄傲。按说少年得志的我理应就此大展宏图，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刚刚走上仕途不久，年仅36岁的孝宗皇帝朱佑樘便龙驭宾天，随后继位登基的武宗朱厚照还只是一个15岁的孩子，根本不问朝政，唯喜声色犬马。司礼太监刘瑾趁机架空皇帝，大权独揽，并且接二连三地发起御案，对文臣集团实施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一转眼，帝国政坛便面目全非，朝臣们人人自危，陷入了空前的恐怖之中。面对如此不堪的政治局面，位卑言轻的我自然是心灰意懒，感到前途渺茫，遂萌生去意。适逢我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我顺势暗置丁忧，回乡住了两年多。守孝期满，我无意复出，便以养病为由留在家乡，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潜山隐读生涯。事后来看，正是这远离朝堂韬光养晦的十年，使我的文学造诣和诗文水平达到了一个令时人瞩目的高度。同时，我这种归隐田园、淡泊沉潜、不慕利禄、不恋荣华的道德姿态，也让我获取了宝贵的实望和清誉。这一切共同为我日后的飞黄腾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因如此，后世便有人据此声称我这是以退为进，沽名钓誉，目的是为日后的付出积累政治资本。其实这么说不太准确，也有失公允。我承认，我选择隐居并不意味着我从此就不再进入政坛。我也承认，在这寄情山水、吟诗作文的十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再关注大明官场的政治动向和局势演变。但这并不表示我一开始就是有预谋的，要把自己十年的宝贵光阴当成一只钓竿去钓取清誉，或作为一种赌注去赢得更高的身价。倘若我人生中的这个黄金十年果真具有如此的表演和作秀性质，那我的个人修为和诗文造诣势必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我这十年肯定也会过得异常焦灼不安。如果人们真的这样以为，那显然是极大的低估了我的境界，也侮辱了我的智慧。事实上，一个只懂得活给别人看的人是绝对不可能活得精彩的，这个道理我懂。所以说白了，我这潜山隐读的十年无非就是在自我完善、自我充电，为自己的生命积蓄能量而已。因为我始终认定，一个人的能量如果足够强大，就无需担心老天爷不给他机会，机会迟早是有的，关键看你的能量是否能与之匹配。所以说，我的十年潜山隐读并非一开始就抱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
用你们今天经济学的语言来讲，我也是需要承担机会成本的，也就是说，我并不能断定隐居就是我诸多人生选项中最好的一种，我也不能断定别人在仕途上种种锐意进取的选择就比我更糟。我唯一能断定的是，只要我在自己生命的空杯上不断地注水，总有一天它就会盛满，并且自然而然地流溢而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后我为热衷于斋教的嘉靖皇帝 朱厚熜所撰写的那一篇篇青词之所以能一再获得天子的激赏，正是我那充溢满盈的生命之水自然流淌的表现。换言之，我日后所获得的成功不可能是早有预谋的结果。道理很简单，当年在那穷乡僻壤中苦心钻研诗文之道的时候，我怎么可能预见未来的天子会是朱厚熜呢？我又如何预见朱厚熜会那么迷恋斋教，那么需要青瓷呢？我又怎么知道我在诗文上取得的精深造诣竟然会成为我青云直上并最终位极人臣的最重要原因呢？很显然，这一切是不可能预谋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极度渴望成功，却又始终缺乏机会，请你一定要记住，先给自己的空杯加水，不懈地加水。相信我，很快你就能看到生命之杯充溢满盈的那一刻。正德十二年，我告别家乡的青山秀水，重新步入仕途，在南京当了四年多的低级官吏。正德十六年秋天，我进入南京翰林院担任侍讲。这一年我已经42岁了，我不知道真正的荣华富贵距离我还有多远，但我始终不急不躁，在南京翰林侍讲的任上又待了四年。一级嘉靖四年五月，我终于升任国子祭酒，回到了阔别将近二十年的北京。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的仕途开始进入一条上升通道。嘉靖七年，我升任礼部右侍郎，次年又擢升为左侍郎。嘉靖十年十月，迁升吏部左侍郎。是年年底，升任南京礼部尚书，稍后迁吏部尚书。这最后一项调往南京的任命，在官制上是升了，从正三品升为正二品，但实际上是明升暗降，因为南京朝廷属于有名无实的机构，并没有真正的职权。我意识到自己遭到了其他朝臣的排挤，要想重新回到天子脚下，必须寻找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靠山。为此，我锁定了一个江西同乡，夏言。夏言是江西贵溪人，小我两岁，晚我十二年中进士，资历比我浅得多。他的仕途本来并不比我顺畅，入仕后曾经当了好多年的低级官吏，可因为他也写得一手好文章，所撰青词博得了嘉靖的欢心，于是从嘉靖九年起便陡然间官运亨通，从一个小小吏科都给事中，历翰林侍读、吏部少詹事、翰林学士、礼部左侍郎掌院，到嘉靖十年年底一跃而为礼部尚书，成了我的顶头上司。短短一年多连升五级，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可我知道他仕途飞升的秘诀无非就仗着两个字，青瓷。这个发现无疑对我日后的仕途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嘉靖十年起，我便开始刻意结交夏言，虽然我长他两岁，资格又比他老，但我在他面前只晚辈礼，对他恭敬有加。然而夏言为人一贯恃才傲物，孤介清高，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有一次我从南京回朝，特意在家中摆酒设宴，并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邀请函，命人送到他的府上，没想到竟然被他一口回绝。我只好亲自登门邀请以表诚意，可夏言依然拒绝，甚至都不肯出来见我一面。那天我索性在他府邸的台阶下长跪不起，并手捧请柬逐字逐句地朗诵，丝毫不在意路人诧异的目光和下府下人困惑而鄙夷的眼神。当时的我虽然任职南京手无实权，但毕竟是堂堂的当朝二品大员，我相信那日我长跪下府阶前的行为没有几个人敢做，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做，但是我做了，我严嵩毫不犹豫地做了。如果说我严嵩日后所取得的成功是世人难以企及的，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愿意为我的成功付出代价，哪怕是在必要的时候牺牲尊严。我知道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会说我这么做是丢份儿、没面子、低三下四，甚至会说我斯文扫地、厚颜无耻、阴险狡诈、不择手段等。我承认这些人的看法有他们的道理，面子和尊严的确很重要，尤其对一个男人而言，所谓的男儿膝下有黄金，士可杀不可辱等，说的都是这个道理。可问题在于，这只是普通人的逻辑，不是成功者的逻辑。我的做法用佛教语言来讲，可以称为忍辱。我相信这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成功者必备的素质。历史上所谓的胯下之辱、唾面自甘等，皆与我的做法异曲同工。正是在必要的时候忍受别人不能忍的耻辱，才能让一个人最终达至别人不可能达到的高贵。我相信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说白了，等到你功成名就的那一天，还怕捞不回面子吗？再大的面子和尊严你都能捞回来。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